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嘿，我是信长，在内讯及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为主持人陈丰德。过年前呢 ,EP296 我曾跟各位探讨过这个外双溪的水难景美亲生女呢这一起案件。当时校方就是打着呢自强活动的名义，带着学生们出外游玩，却不幸遇到了突然的人祸，造成了多位师生死伤。如果还没有收听的听众呢，可以先回听这一起案件。而在那个年代呢，自强活动啊实在是太过兴盛了。那就在1967年呢，位在新店直潭的情人谷，因为风景秀丽呢，路途也不算太远，也成为了自强活动的热门去处。这一集就来跟各位聊聊发生在这边的相关案件。而且呢，欢迎本节来宾是文史专家管仁健。管大你好。
大家好，我是管仁健。
管大，关于这个情人谷啊，我现在好像没什么听说过这个地方。当年你有去过吗？
有啊，就是它的位置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知道从公馆这样往上走啊，就是自来水厂往上走，最先就是看到青潭堰，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这上面又开了一个直潭堰，那直潭堰开以后还是不够嘛，那怎么办呢？就更上游的部分就做了一个翡翠水库，那翡翠水库盖起来以后，那其实很多的这个村落啊，还有这些湖泊啊什么，通通都埋到水谷底里面去。我们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讲说可能都知道，讲说啊，那以前王永庆小的时候就是住在这个
在水库里面的吗？
啊，对对对，就在水库里面的村落，但是现在都已经淹到，现在所有的村落啊、湖泊啊什么，通通都淹到这个
翡翠水库底下去了，
因为翡翠水库真的非常大了啊。对，
那这个情人谷当时是个怎样的地方呢？
情人谷其实它就是风景景点嘛，就是台北近郊有非常多这样的景点啊。啊，当然因为就是我们讲的嘛，水不够用以后就是要做大水库嘛，大水库当然就把这些小的这些湖泊什么就通通都沉到里面去。
是，所以现在大家想要去看这个情人谷
啊，没有这个地方，
恐怕只看得到一些山峰 啊什么的
啊，没有，通通完全没有，通通都在水里，
没有了，全部都在水里
了，对啊，通通在水底了，因为我们大台北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嘛，不是光台北市啊，新北市很多也都是饮用那个翡翠水库的水嘛。这前段时间你应该知道嘛，就是石门水库没有水，连桃园都要用到我们，都要用到翡翠水库的水嘛。所以那翡翠水库到底有多大，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嘛。
OK， 那这个情人谷里面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这集就来聊聊哦。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跟广大的声音进到案发现场吧。1967年10月29号这天刚好是礼拜天，是学生们放假的日子。当年呢是没有所谓的周休二日的，只有礼拜天是真正的放假日哦。而在景美女中的学生们呢，这一天却特别的忙碌。那天有什么特别的吗？管大，
因为当时啊，我们叫做光辉的十月嘛，
十月十号双十节嘛，
双十节，然后接下来10月25号叫做台湾光复节，然后10月31号叫做蒋总统诞辰。这个时候蒋总统还活着，后来蒋总统死了以后叫做先总统蒋公诞辰。那我们不能讲蒋总统几岁的生日，不能这样讲，这样讲会抓去打屁股。就是讲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他是81岁，你要讲八至进一寿辰。要这样讲，
就是80岁了还要再晋升一岁，八至进一，
对对对，八至进二，要这样讲，你不能直接讲82这样子，不能把那数字
不礼貌啊，
对对对对，不能讲出来啊，蒋总统前面还要空一格哦，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景美女中的学生啊，他们就是要参加校方的这个万人祝寿践行自强活动哦。简单讲，就是在这个10月31号之前的那个礼拜天啊，我们就是通通都要办这个所谓万人祝寿践行祝寿活动，不是只有在这个
情人谷这边而已 啊。
没有没有，如果你是靠近阳明山的学校，你就是爬阳明山嘛，你靠近什么山你就去爬什么山啊。那全台湾每一个学校的学生都要去爬山啊。
反正就是借由一些这些 活动，然后来说我们要替蒋总统呢，然后来庆祝他的81岁生日。重点是这样子嘛？
对对对对，就等于是一种交友啦啊、哦！但是我们不能讲他的交友，我们讲这个叫做自强活动啦。嗯，好。那讲说这个家住台北市东园街，东园街就是在现在那个华江桥附近那里啊、哦。那好，有一个集美女中的高二的学生董明芳，她就是到了活动结束的第二天，哎，还没有回家，那就是很奇怪啊。那她的爸爸就很焦急的跑到集美女中去找寻，但是校方就告诉她讲说，哎，啊你女儿当天缺席啊，根本就是没有回学校来点名呢、啊。嗯。那这个董爸爸就担心讲说，那他跟着一起去爬山为什么没有回到学校来呢？
是，
于是就向新店警察分局报案、那就是讲说要查询，那就把同学就找来嘛，同学就说有啊，董明芳有跟三个同学本来走在一起、但是他们走到这个碧潭乐园的附近的时候，三个同学就没有看到董明芳了、大家本来以为是他走太慢没有特别注意，大概从11点左右就没有人看到他了、那学校教官、在自强活动的隔天就带着董明芳同组的登山的同学到情人谷的沿岸去找、但是都没有看到任何董明芳的踪迹。那警方获报之后啊，也就通知了附近的派出所，请他们密切注意有没有失踪女学生董明芳的行踪，并且啊要展开大规模的这个搜山行动。
哇，那孩子外出参加学校的活动怎么会失踪的呢？这个学校没有责任吗？
哦，事后哦，这个董明芳的爸爸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痛责这个集美女中校长邓玉祥跟带队的老师啊，就说这个董明芳啊彻夜未归，你们也不关心，等到第二天还要做爸爸的自己到学校去问。那校方才发现董明芳失踪了。但是当他向媒体求救，盼望能发出协寻这个新闻的时候，
是
校方啊，非但没有自我检讨，反而在这个报刊登出来的新闻里面提到品学兼优的时候啊，讲说他虽然品学兼优是没有错了，但是啊，他这个有孤僻的个性，
孤僻啊，
对，然后讲说董明芳没有功课那么好了，他有一颗不及格，然后这个数学小考52分，可他可能会就去自杀了、
因为小考52分就去闹自杀，这个太严重了吧？
对，那这个董爸爸一听就更生气啊，就是说校方就认为讲说，这个你大惊小怪嘛，这个大概是那个小孩子啊考不好，大概就躲起来了。不想回家了、
或找朋友聊聊天嘛、
对对对对对，过几天就回家了，你们就不用大惊小怪了、就是学校的立场就是这个样子。
是，可是爸爸听在耳里面哦，然后看到新闻都登出来了，然后可能记者有去找校方去求证嘛，结果校方给出这样的一个回复，做爸爸的听在耳里哦，还是相当的不开心哦。那校方当时还有提供什么资讯给警方吗？
校方的话是说，那天的号称是万人健行自强活动啊，号称有10000人参加，
那有多少人？
不是，景美女中有500个学生啊，但是还有其他的学校啦，反正就是景美附近的学校，通通都在那个地方集合，大家一起去爬山了、几千个人是一定有了、上万人可能没有了，但是几千人一定有。
是，
好，校方就说这个活动啊，其实是学生自由报名的啦，学校、是为了整齐划一啊，所以有规定讲说，当天你如果是景美女中的学生，就一定要穿这个黄色的那个衬衫。现在景美女中的制服依然是黄色的嘛、然后那个黑色的长裤。那董明芳那天呢？没有穿制服，他穿的是蓝白条的衬衣跟黑色的长裤。那天去情人谷健行的大概就是几个学校，这样加起来总共大概应该是2500人了。其实你看嘛，号称万人的活动其实只有大约2500人
了。是，万不万人也不是重点啊，重点是要替这个蒋总统、祝他生日快乐嘛。
对对对对对。
那学校当时为了要办这样子，我刚刚听到你说、他们会有所谓分组，是不是？那分组之间是怎么样分的呢？
分组是这样的、他们希望每4个同学、有一个照应，这有一点像我们当兵的那个互助组一样的、对，好，那董明芳他就跟其他3位同班同学就分在同一组嘛、那到了情人谷之后、他们就按照拿到的号码、去投到那个抽奖箱里面，就是你走到那个最尾巴的时候我们就抽奖嘛、对，你如果没有走到尾巴，你那个我抽奖抽到了你叫号没有人，你就拿不到奖品啊、那这个时候大约是上午10点钟、教官说这个时候还有看到董明芳、那由于董明芳的平常的性情就是比较内向啦，所以开始自由活动的时候、他就拿着一本书坐在河边在看小说，
是，
而其他的同学就在附近游玩，可见这个董明芳就是真的就是比较爱看书的那种，
是啊，
那个女孩子嘛、那 他说当午后啊，同学都搭上渡船要回程了，负责掌舵的那个摆渡人就发现说，诶，董云芳他还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看书，就大声喊他讲说，这个小女孩你赶快上船啊，我们要回去了。那这个时候董明芳才站起来搭上渡船，不过从情人谷、哦、要回到新店途中他会经过好几个这个渡船口、
哦
啊、反正他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在这个湖里面这样游，就是 每一个点、哦、都有那个渡船口嘛、哦
嗯、
好，但一站一站就是像公车一样，它是一站一站停的啦、哦、
水上公车的意思、啊
啊、对啦对对对对啦，它是一站一站停的，它不是直达车啦、哦
嗯、
那他讲说途中要经过图坛、直坛、清潭三个渡口，对对对、嗯哦、这个就其实就是现在的清潭眼、直潭眼这样子，一路这样上去这样子、哦、好，
是，
那这个时候啊，景美女中的学生们渡过了第一个，到了那个图坛口、
嗯、
上岸就要步行嘛，就是要转往那个直潭渡口去搭公车，
还要再搭下一班船
啊、哦、不是不是，搭公车就可以搭公车回到市区里去了。那大家都在那个有公车的渡船口那里要下
直潭渡口、
哎、对对对，大家都要下船的，对不对、
嗯、
哎，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讲说，哎，好像董明芳哦没有下船，他要到下一个渡口去，不知道要到哪一个渡口去嘛，就没人、嗯、没人知道嘛。当然后面的渡口可能也有有些有公车啦、哦、
是
啊，只是大家都一定是找那个最近的下车以后赶快回家嘛、哦、
第一个都先到达的呢是这个图坛渡口，
对，
所以学生们在这边可能就转往其他的交通工具
了，就下车就去搭公车就回市区里面了、哦、对对对，所以同学们就是讲说过了这个渡口之后就没有再看到董明芳了，因为他没有下船嘛。
所以原本上了第一个图坛渡口之后呢，董明芳还有看到人哦，但是到了第二个渡口直潭渡口的时候，诶，他们就发现怎么董明芳已经消失不见了。
对对对对对、
哦、是，那就跟教官这样子讲，那教官也把这个相关的讯息呢提供给这个警方了啦。那董爸爸当时相当紧张女儿去发生意外哦，其实我们听起来很合理啦，但是呢其实仔细去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知道到底为什么董爸爸会这么样的紧张哦？中间其实是有一些相当离奇的故事的，这方面又是怎么样的，管大、
啊、因为学校就认为讲说这个董爸爸就是大惊小怪了、
啊啊、
这个、欸、小孩子一天没回家这算什么了、哦
嗯、
那可是这个董爸爸为什么那么担心呢？因为七年前1960年的6月22号董家那个时候还不住在东园街，他是住在台北县板桥镇埔前里、哦、现在就是捷运有这么一站、啊、埔前站、哦嗯、
是，
那好，那就读强树中学的大女儿就是董家的那个大姐啊，
是
当时19岁，因为下午没有课就提早在下午1:30回家。那他到家的时候因为妈妈外出，四个弟妹啊，除了三妹董明芳在这个板桥国校上课以外、
嗯、
其他几个就跑去这个埔前戏院看电影了、
哦、
啊，对，就是家里附近有个电影院
是
跑去了。那只有一个在董家服务6年的这个佣人呢、啊、叫李万松30岁在家。那当这个大姐啊就回到房间里去休息的时候，这个李万松啊就是这个长工啊竟然动了邪念了，
是
就从厨房里拿了一根麻绳啊闯进他的房间里啊，要企图这个非礼
大女儿哦。
对，这个大女儿就是董银珠啊当然是极力的反抗啊、哦、最后就是被这个李万松啊用麻绳啊勒死在了床上。
嗯哼，
那李万松闯下大祸之后，他不但没有悔意，他反而把这个房门给他反锁、
哦、
扣起来，就自己爬窗户就逃走了。
嗯，
那等到那个死者的三个弟妹看完电影回到家里，他又伪称讲说啊，我要带这个董家4岁就是这样唯一的那个小男孩啊，
嗯
啊，因为前面三个都是姐姐嘛，
是、
哦、他讲说要带这个4岁的小男孩阿正要出去玩
哦。
然后这个时候啊，就是董妈妈回来啊，看到讲说房门已经锁起来，想说大姐关了门在睡觉、
哦、
那又听说这个小儿子被这个长工李万松带出去了，他想说这个李万松在家里已经工作了那么多年了嘛，
对啊，
平常表现也都很可靠，所以董妈妈就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什么事情，
是，
所以一直到了隔天中午，诶，就奇怪了，大女儿也没有起床，
嗯，
那小儿子也没有回家，
是，
那诶才觉得有点奇怪嘛，就打开这个窗户啊爬进去一看，哇，糟糕，原来女儿已经被勒死在床上了，就赶紧向这个板桥的这个埔前派出所报案。
是，
现在就讲说那要把这个长工找出来啊，因为长工把他小儿子也带出去了，
他应该是当时被警方列为的嫌疑人、啊、
对对对、嗯、就 要找他，结果没想到在光复桥的附近啊发现讲说，哦，原来这个长工啊带着这个小儿子一起投水 就是等于就是自杀了，
是
尸体捞起来的时候啊。那这你可以想到这个董家就是讲说一下子死掉一个大女儿跟儿子，那你想到他们那个很痛苦吗？所以这一次他们一听到董明芳参加自强活动没有回来，那当然就很紧张，因为家里曾经发生过这么不幸的事情，就是说你想想看嘛，大女儿跟儿子都死了，现在三女儿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所以当爸爸的当然就很紧张哦，就找到了学校嘛，并且也去通报了警方，希望可以赶快的去找到自己的女儿董明芳啦，所以他就有一些不太妙的这些预感哦。那后续董爸爸这样子不祥的预感真的有成真吗？
到了第四天的早晨哦，也就是11月2号这一天，新店分局就讲说好，加派人力，这次啊派了200多个人呢、啊，第三度来搜山、
哦，
然后从这个图坛那里啊就开始啊，就是渡过到直坛呢、啊嗯，就是一路就讲说失踪的这个地带哦、啊，加强搜索嘛，
是
因为有人看到董明芳是在图坛渡口啊、嗯，翻着这个随身携带的那个女作家小说选集，就讲说看到她在那里看小说嘛，
是
那她是一面等船一面看小说，嗯、那。到了第二渡船口直潭这里啊、哦，就是等于第二站嘛、哦，
是，
然后才失去踪迹的嘛，
所以一二站之间失去踪迹的，
对对对对。但是当时啊、哦，警方其实把直潭也搜遍了，都没有发现这个董明芳的踪迹啊、嗯。那就在差不多啊，都觉得真的找不到的时候，这个直潭派出所主管所率的小组，在这个荒郊野外，就是到了那个第五公墓那个附近呢、啊
嗯，
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叫做哎，有一块草地凹陷下去了，
是，
但是。远远一看，哎、欸，那个地方又没有人，加上那个时候啊，就已经黄昏了，天色逐渐暗下来了。搜索人员就想说，那要往那个地方靠近，赫然发现一具女性赤裸的尸体倒卧在那个草堆当中了、啊。哦，那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那这个时候他就意识到，哎、欸，这个可能就是要找的这个董明芳了。
嗯、
那。董爸爸就依据尸体的一个脚趾跟手背上的这个手表，还有沉尸附近的这个一条手帕，
是
确认这个已经开始腐坏的尸体啊，就是他的女儿董明芳。
嗯、
那警方是说，董明芳的这个遗体沉尸在这个两个墓中间的一个小沟里面呢、哦，
是
那尸体是头下脚上。仰躺在这个小沟之间，双脚分开，下体的长裤已经完全脱掉了，那上半身的衣服也都被撕开，头部被这个乱草、哦、以及这个灌木所掩盖，死者原先所穿的黑色长裤、哦、是被放在这个附近的一个石块底下，很整齐的叠好放在那里、
哦、
那警方当然就发现了以后就立刻封锁现场、嗯、然后就报请检察官相验，那这个时候啊，省刑警大队，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讲说，因为刑案比较少啦、哦嗯、所以这个刑案是归这个省刑警大队哦来侦办，里面有一个侦缉队，这个队长郑德才就讲说，好，马上就率员呢、哦、来到现场来勘查。
是这个案件的感觉就是一起性侵杀害的案件哦，那怎么会惊动到警方的高层呢？连省刑警大队侦缉队的队长都要带人来办，地方的警方难道不能办吗？黄大
哦，因为这个命案哦，等于是重大刑案。为什么这样讲哦？因为董明芳尸体被寻获的消息一见报，他最尴尬的哦，还不是说办了什么祝寿践行自强活动的这个集美女中，人家以为讲说啊，这个好像对蒋总统不敬啊，或者。嗯，其实不是那个问题，而是这个案发地点的辖区台北县警局跟新店分局，因为媒体他在报道董明芳命案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叫董明芳命案，
不是这样称呼吗？
对，他是把5个月前同样发生在当地的一个少女裸尸案，两个案子合起来报道，叫做情人谷连环奸杀案。这个我们去看当时的报纸都可以看到，他的标题不是讲董明芳命案，他讲的是情人谷连环奸杀案。
是，
那我们知道就是戒严时代的警察他是执法重点，他其实是要维系这个政权的稳定，他主要是抓匪谍跟阴谋分子啊。那反正抓到了就严刑拷打，你是不是匪谍我都不然可以把你打成匪谍嘛、哦、但是这个手法你拿来 侦办刑案，那这个就跟那个猴子射飞镖一样嘛，谁被射中了谁就倒霉嘛。哦，那照这里啊，我们就要先必须要讲一下为什么叫做情人谷连环奸杀案哦，是说在这件事情发生的五个月前，就是1967年的5月15号下午，住在这个直潭路啊，有一个文山中学初中部毕业在大平林的台湾电子公司啊，这个电子公司大概有1-2万个员工啊，就那个年代的工厂都非常大哦，在那个里面当领班已经一年的这个19岁的一个少女叫黄玉宽，那她从这个台湾电子公司下班了以后，她就要回到这个直潭村嘛，哦，
对，
那她在家中是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那因为妈妈就是生病瘫痪了，所以整天都不能离开这个床铺嘛，哦，那所以这个黄玉宽，哦，是长女嘛，很辛苦啊，她除了工作回家以后就还要料理一切的家务，还要照顾弟弟妹妹，还要照顾妈妈啦，
等于是妈妈躺在床上重病的关系，她也要担任起妈妈的角色，把弟弟妹妹给照顾好，真的相当辛苦，
是相当辛苦啊，那这个黄玉宽，哦，因为长相很清秀也文静寡言，同事跟邻居都称赞说啊，这个是好女孩子啊。
是，
就失踪了一周之后啊，她在新店农会服务的黄爸爸才拜托这个附近的村民啊，就是讲说我们一起去搜山，搜到23号的上午9点，才发现了这个少女黄玉宽全身赤裸，沉尸在新店西湾潭的山的那个山顶上面。等于这个死亡的方式啊，跟这个五个月后发生的这个董明方式一模一样啊，哦，就是被奸杀了，
是都是全身赤裸的状况哦。
是，
好，那当时黄玉宽的遗体呢，左后背有一个刀伤，刀伤长了3.5公分了，深度有7公分，右前胸呢还有一大块的淤血啊，颈部、面部、下部当时的肌肉已经开始腐烂了，那后脑的头皮呢也腐烂脱落，哦，头骨已经右起在地，当时呢头部还有系有一条红色的头巾，那在距离尸体1公尺的地方呢，还留有黄玉宽他左脚的黑色塑胶鞋，以及拉断的腰带一条。这一条腰带呢，长大概有90公分哦，从第三孔的地方被拉断了。现场的草地呢，有一些践踏的迹象哦，十分的凌乱。警方呢，曾在附近的山区要去搜索，看有没有更多的一些线索跟踪迹哦，但是没有发现其他的遗留物品，因为现场我们看到的嘛，只有留有一个黑色的塑胶鞋而已。但是另外一只右脚的黑色鞋子呢，就不知道跑去哪边了，然后包含到黄玉宽他的一些个人物品也没有在现场，所以就觉得说有些奇怪。那这个黄爸爸，啊，我刚刚就听到你说他是隔了一个礼拜，然后才请附近的这个居民一起来
搜
山嘛，吼，那这有点奇怪，怎么会大女儿她要照顾弟妹啊，已经失踪一个礼拜了都没有回家，然后才去请这个邻居来帮忙，这不会太奇怪吗？这不是应该照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哦，可能隔天一天没有回家了就要很紧张了啊？照理来说应该是这样子吧。
这个黄爸爸，哦，他说他15号那天晚上没有看到女儿回家，他以为发生什么事，可能留在工厂里面，哦，所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是都没有回家，就发现讲说，哎，那这个好像有点问题了。
是，
那他以为，哦，他女儿回家以后还要操持家务跟照顾弟妹，也许就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哦，那就跟男人私奔了。他爸爸是这样讲，那他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他觉得唯恐就是讲别人知道，讲说女儿好像跟别人跑了，这样子，所以他没有报案也没有搜寻。直到20号听一个邻居说，欸，他在15号下午，啊，就是在新店溪堤防边的那个船渡头，他有看到黄玉宽上船，那可见就是他要走在回家的那个路上嘛，哦，
是。
那奇怪，那他为什么那天晚上没有回家呢？他就有，既然有上船没有回家，那就跟私奔什么绝对没有关系嘛，要私奔的话就直接在新店那里就逃走了就好了嘛。所以黄爸爸这个时候才心中起疑，于是才发动亲友讲说到这个直潭的那个山区去搜寻，后来果然就找到了女儿的尸体。
是，当时被发现遗体的这个地方叫做湾潭山，哦，然后是在湾潭山的山顶发现遗体的。那这个湾潭山，啊，的山顶是他回家路上会经过的地方吗？
是啊。那黄玉宽的沉尸地点，哦，其实，哦，在本案中就是第一个难题。第一个就想说这个区域，哦，它就是陡峭难行，啊，而且，哦，它不是黄玉宽返家的必经的路途，哦， 就想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嘛？
山顶也很奇怪、欸
哦。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就是黄玉宽跟董云芳同样都是沉思于情人谷嘛，只是一个在这一边，一个在另外一边，在两个不同的渡船口这里。
是，
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黄玉宽他是本地人呢、欸，他上下班每天都搭一样的船，走一样的路嘛。哦，
对。
那根据黄爸爸的记忆就讲说，那这个董云芳不一样，董云芳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嘛，而且他是跟着一大群人一起来的，
是、嗯，
结果他没有回去嘛。哦，那这个。这个黄玉宽的爸爸他就说，这个黄玉宽失踪的1967年5月15号那天的下午5点，那这个黄爸爸就从新店镇的农会下班，他也送了那个下班的女儿，就是讲说他有看见嘛，哦，下班的女儿跟三个男人一起上了渡船，而他则是搭了下一班呢。
是，
那三个男人呢，其实都是他住在这个直潭里的邻居、
哦、
彼此都熟识、他说如果他们有陪黄玉宽、哦、回到这个直潭里，或许、哦、什么事都没有了。
是，
可是这三个男人在下船之后就遇到了朋友，就留下来聊天、所以就让黄玉宽一个人走路。
是，
那合理推断、哦、就是说悲剧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哇，其实也是相当不凑巧、欸、因为其实船上都是有认识的朋友的，都是邻居啦，所以在搭上船然后下了渡口之后，可能在回家路上不知道遇到什么事，走到了这个山顶上面去嘛。
对，那显然、哦、黄玉宽他没有像平常一样就是走路回家嘛，而是在湾潭的山顶的方向、往这个方向去走嘛。
是，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正常来讲他应该不会一个人去爬这么湾潭山嘛、哦、
是，下班都很累了，
对对对，
他上去爬呢，
肯定是凶手在半路上拦截他，用胁迫或是诱骗的方式把他带上山嘛。
嗯，
那因为山路很崎岖嘛，从大陆走到那个城市的地点、啊、至少要走20分钟，这又降低了凶手去胁迫他的可能性嘛、哦、那警方因此推断凶手极可能是一个黄玉宽熟识的人，而且也熟悉了湾潭山当地的地形、才有办法把他骗到山坡上去，然后在性侵的时候因为反抗而杀害他。
是，
所以只要对当地人加以清查、哦、就不难找到凶手。
嗯，很合理。
案发之初，新店分局刑事组还告诉记者讲说，这个案子要破不会很难、但可是实际上调查的时候却遇到了难题。
什么难题？
因为其实这一带、哦居民不多啦，而且大多数的人、啊、都有亲戚关系、因为没有人希望凶手就是当地人，所以警方要获得的线索不多，因为每一个人都说不知道、就是不愿意多讲，因为很怕讲说万一讲的不是，那害别人被调查被连累啊什么东西。所以本来警方认为讲说这个案子很单纯嘛，因为这个地方出入的人不多嘛、就讲说应该是很容易就能够找到啦、结果可是事实就是找不到，所以一拖就拖了5个月，直到董云芳命案发生。
哦，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死者黄玉宽他的衣物不太齐全嘛，鞋子甚至只有一只而已、哦、那在附近仔细寻找还是没有找到吗？
从黄玉宽身上的背上那个刀伤来，警方就是判断讲说这不是临时起意杀人嘛，因为刀是预备好的嘛、而且事前就准备要杀害黄玉宽、否则不会，他不会在荒山野地里才准备好刀嘛、
是。
那至于死者被脱光的衣服应该也不会被凶手带回家，是埋藏在沉尸现场的附近，所以警方就加强搜山嘛、最后就找到了一捆衣物，那一条花短裙跟这个黑色的短衫，白色的内衣裤跟女用的手表、那家属就证实讲说、这些衣物都是黄玉宽生前穿的，内裤上面、还有精液，证明了就是讲的黄玉宽确实是遭人性侵而杀害。那警方就认为讲说凶手、不是散乱地把这些衣服这样丢掉嘛，因为通常犯案以后就是
也不会去捡，也不会去整理吧，
对，他是有条有理的把它打包在一起，显示这个凶手是个性相当冷静，他犯案前也有经过规划，而且似乎他也很了解这个地形。
好，那既然这样子、警方对于这个凶嫌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剖绘，那他们对这个办案方向有怎么样的一些改变吗？
因为黄玉宽的衣物、他都是在沉尸处不远的地方找到，可是那个随身的皮包不见了，就里面的钱没了嘛、那家属就指认讲说这个黄玉宽、他平常、都将这个笔友刚寄来的信、都放在这个红色的皮包里面嘛、那有可能就是黄玉宽跟笔友相约见面、所谓的笔友是 这个可能要跟年轻人要解释一下、哦、等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啊，是就假设我们就会写信这样交朋友的话、嗯、我们就会在这个大家就有一些杂志啊或是报纸啊都会有这个真笔友的专栏啊、哦、它上面就会把我们自己的条件写清楚。
条件是要写什么
啊？对啊，就是讲说条件像我
什么毕业
我几岁，我喜欢什么东西，我身高多少，然后怎样、哦、我希望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这样子就大概会这样写出来，就跟征婚一样啦。好好好，跟现在一样啦，只是现在用的是网络，
现在是用通讯软体，当然用 LINE 嘛，用一些通讯软体来交朋友，那个时候是用写信的方式来交朋友。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嗯、我们讲这个叫笔友啦啊、哦、就我们也是没有见面嘛，就是靠通信这样子啊、哦、
是。
好，他们是认为讲说是黄玉宽哦可能跟笔友见面、哦、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被那个性侵，
其实蛮合理的，因为这个笔友跟他熟识嘛，那认识之后相约出来见面，那可能他当初就有约他，然后想要去性侵他的打算，然后这一切都符合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这个警方推测逻辑哦。
是，所以警方就开始找他的，让黄玉宽家里去翻这些信件嘛、嗯、是没有找到啦。不过在家中是找到了十几封信的、哦嗯、那这些信就知道这些笔友是谁了。那经过分析就讲说，哎，这个信件里面、哦、他的笔友大概就主要就是两个男生啦、啊哦嗯、一个是在台南美军俱乐部服务的蔡先生，
是
他因为年初、啊、来木栅这里参加这个教育召集、嗯哦、就是退伍之后就是每年要
教招一下、
啊、对对、啊、教招。好，那因此认识黄玉宽就开始通信，但是他并没有来到台北哦。另外一个住在基隆的陈先生是今年三月在这个木栅仙公庙，就是指南宫啦、哦嗯、认识黄玉宽，那也通了不少的信，
是，
但是他在十五号当天，因为他在海洋学院上课嘛、嗯、那一面他又在这个台记忆训练班工作、嗯、所以他没有离开基隆嘛，证明就是讲说跟黄玉宽通信的这些男性笔友都没有涉案的可能。
不管是在这个台南美军俱乐部工作的蔡先生，又或者是在这一个基隆啊工作的这个陈先生，两个人都被洗清嫌疑了。
对，
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哦。
是，那、嗯、不过警方并没有轻易放掉情杀这个线索，因为黄玉宽的皮包里面可能藏有凶手的信件，
是，
那所以才会被凶手处理掉嘛。
哦，合理。
这样的推论当然是有它的可能性，但是在找不到皮包的情况下，也就无从证实这个信件的存在嘛、嗯哦、那更不要说想要借此找到凶手，所以警方的调查就陷入了这个死胡同里面了。
是，那案件就这样子卡关卡到五个月之后吗？难道后续都没有任何进展吗？
到了五月底、哦、就讲说这个警方、哦、就开始朝外地笔友情杀的侦查方向，就是等于是完全碰壁了嘛、嗯、那但是居民就是认为讲说一定是外面的人来犯案的、哦、居民想说不，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们附近的人啦、啊嗯、我们这些人都是好人啦、
啊、很单纯啦、
啊、哎，对对对对对，没有，而且我们大部分都有亲戚关系嘛、哦、所以绝对不是我们，一定是外地人。好、嗯、那为了符合这样居民的期待，就警方就开始就讲说我们就继续朝外地人犯案的这个方向来侦查。
是，
那首先就从这个新店镇西周路的这个妓女口中啊、哦、就发现、嗯，有一个绰号叫黑人的嫖客，每次交易之后啊，总会送女用皮包给这个妓女当礼物。哦，那已经有三个人妓女收到了这样的礼物，
皮包诶，
对，其中有两个分别是米黄色跟黑色，嗯，另外一个则是因为收到皮包的这个妓女已经离职，
是
没有办法确认讲说是不是黄玉宽生前所使用的那个红色皮包。嗯，哎，警方于是就开始要去找这个男人是谁，这个黑人，
黑人、啊、
这个黑人是谁啊、哦嗯？警方就调出来有前科记录的口卡，让那个妓女来指认，确定了这个常常送妓女礼物的这个嫖客黑人呢、啊，就是一个身高167公分、身体结实、镶有三颗金牙的30岁高雄男子刘守基。嗯、那这位刘守基啊，因为他就是素行不良嘛，就从1956年到1960年呢、啊，分别触犯了这个什么窃盗啊、抢夺啊、强暴未遂等罪，被法院呢、啊、判处这个劳役跟徒刑，就是进进出出监狱好几次。
是，
那
案发的4月15号，他因为偷窃被判劳役，可是他趁着管理人员疏忽就逃亡了。在新店镇因为行迹可疑引起了一个警察的注意，然后向他盘问的时候，他就突然把这个警察推到山沟里，然后他就往这个直潭山区逃窜。
是
警方研判讲说，5月15号黄玉宽命案发生时，他应该就在这个地方藏匿，于是在5月30号早上，警方会同数百位驻军跟宪兵，就是联合封山了、
是
非要找到这个刘姓男子嘛。结果在6月2号下午6点20分，在新店镇的这个顶层的竹林草堆里面抓到了这个刘守基啊，这个逃犯押解到了乌来乡这个龟山派出所里面侦讯。
是这个刘守基哦，这是守是守备的守啦，基是基地的基哦。那他，我刚听你说他有一些强暴未遂的前科，这样看起来相当明显了吧？他应该就是这个案件的凶手。
因为刘守基犯案的时候，他会用手啊扼住这个被害人的颈部，所以警方就是高度怀疑他涉及这个黄玉宽命案。
是
刘守基就被捕不到一周，6月9号，新店分局这个局长就对外宣布，讲说黄玉宽命案已经侦破了。
哦，
现在已经由台北地检处的检察官收押了刘守基。于是全案就在下午5点移送台北地检署。
那警方当时有什么样的证据吗？
警方号称讲说他有10大证据哦。那2项是直接证据，就是第一个，凶嫌内裤中有一根阴毛跟死者是相同的。第二，凶嫌自制的这个短刀宽度跟这个死者的伤口相同。
是，
那其他当然有8项旁证啊，就是讲说，第一个，凶嫌没有不在场证据嘛，有人指认凶嫌在现场附近出现过很多次，凶嫌承认偷了6个女人的皮包，所以他一直不断的送妓女嘛，每次都送不一样的嘛，可是现在警方只追出5个。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死者的红色皮包，
但是就是被他湮灭掉了啊。第4个是说，这个凶嫌谎称呢害怕看死人，
是，
然后凶嫌呢身上又搜出一个小镜子，厂牌跟死者所有的相同，而且镜里面有藏有邮票，然后这个凶嫌孔武有力，可能挟持死者上山。
是，
凶嫌身上有这个新旧不同的抓痕，那有擦伤的痕迹。
是，
然后凶嫌呢最重要就是讲说他承认送了一个皮包给中立的某一个妓女，
是，
结果查证的结果是谎言。
哦，那就因为黄玉宽他的这个红色皮包一直是警方认定相当重要的一个线索嘛，那这一位凶嫌刘守基又会去偷皮包，然后又会把他这个皮包送给妓女当作是礼物。那既然这样子看起来哦，又有2项直接的证据嘛，刚刚讲到一个是这个死者内裤的阴毛有一根是跟刘守基他相同的，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死者的伤口的这个宽度嘛，跟他的自制短刀的宽度也是符合的、既然这样子的话，看来就是他了，就是这个刘守基了。检警应该很快就把这个刘守基给起诉判刑了吧。
警方宣布讲说黄玉宽命案侦破了，然后就是开记者会嘛，然后证明凶手就是讲说，你看不是当地的居民，真的是外地来的。好哇，那新店这里的居民都欢欣鼓舞啊，讲说哎，你看不是我们，证明我们这里治安很好，都是外地人来我们这里犯罪的啊。然后这个镇公所还制作了4个银盾，分赠给这个台湾省警务处、台北县警察局、新店分局，还有专案小组，
一人一个、
就是警察帮我们证明了我们新店这里的人
都是好人，
都是好人。甚至这个新店镇长啊，还认捐2000元，那时候2000块很大哦。对，然后跟一个木材商也认捐10000元，要奖赏这个警方有功人员。
是，
那这个黄玉宽的爸爸也到新店分局去向专案人员道谢。台北地检处这个首席检察官焦佩树他就说，本案的侦破是在这个新的刑事诉讼法公布之后第一件啊，以纯科学方法求证而侦破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次没有用刑求了，我们这次是真的用科学办案。今后警方办案的破案率啊，不但会提高，冤狱也会减少。
这样听起来很棒啊。
对，焦首席检察官高度肯定警方的科学办案，但是很好笑，就是讲说你知道这个、我们当时这个地检处啊，没有什么叫检察长的，那个叫做首席检察官、就是讲说我们都是检察官，没有大小，但我们只是选
首席，
但 是有一个最资深的，这个人就是代表那个什么。那我们现在是用长官制啊，就是讲检察长嘛，检、察长就比检察官大嘛。哦，好，那当时负责承办这件案子的台北地检处的检察官庄来成、我们要再讲一遍，庄来成这个人真的是很有道德勇气啊。
怎么了？
他说。虽然你知道地方上都说对啦，这个案子就已经破了，警方也说破了，
就是有手机啊，
奖金也发了嘛，对不对？
对啊。
而且甚至他的长官就是讲说，这个首席检察官焦佩树都已经说了，这是科学办案的结果啊、就
太棒了，太棒了，
太棒了啊！一切都这么好，对不对？可是这个庄来成检察官却只把留手机、窃盗跟脱逃这两个罪起诉而已，
那杀人呢？
没有起，杀人、性侵、杀人这个部分没有起诉。
嗯，
那。因为警方已经提出十大证据啦、检察官认为讲说这些都是推论、没有办法查证。
是。
偏偏这个体毛你说是一样的嘛这个警察说是一样的。可是现在检察官把他送到刑警大队跟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就是讲说他送到另外两个更高层的单位去用专业的方式鉴定。
是。
结果结论竟然是未尽相同。
就是不太相同、
就是不相同啦，不是未尽相同、不是给你留点面子啦，
就是不相同、
就是不同啦、就是不同人嘛，
是，
所以证人指认的涉嫌男子有长发，可是这个留守机因为他是脱逃的犯人嘛、他是平头嘛、所以这就是想说这个就不符合嘛、那可是因为这个留守机他本来就是一个素行不良的惯窃，而且是个逃犯嘛，
对，
他6月2号被捕之前还有窃盗嘛，脱逃这些刑责嘛、但是他已经判刑九个月在监狱服刑当中了，
是，
所以10月29号发生的这个董明芳命案绝对不可能是他犯的嘛。
他那个时候已经被关在桃园监狱里面，
对对对对对，就是讲说这个时候已经被关在监狱里还没有放出来嘛，
是，
所以发生了董明芳命案之后某种程度也证实了黄玉宽命案并不是留守机犯的，
并不一定啊，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
对对对对，那就因为现在媒体都把它说成是所谓的连环奸杀案嘛，就是讲说、那凶手一定是同一人嘛，
是，
当然没有错，凶手可能不是同一人、
嗯、
不过如果凶手是同一人就绝对不是留守机嘛，黄玉宽是不是这个还有待查证嘛、因为检察官还尚未起诉嘛，
是，这可能证据的部分还要再一的去
细查，对对对，所以检察官认为还不够证据起诉嘛，所以就还没有起诉，但是他因为这个留守机本来就是个逃犯嘛，就继续把他关起来就是了。
是，那既然首席检察官呢强调要用纯科学方法来求证，然后来侦破这起案件，承办的检察官呢自然要考量科学证据是有没有相符的哦。那目前看起来科学证据这个阴谋的部分其实是并没有相符的，
不符啊，对对 对, 对，而且是两个单位都验证说不符嘛、
对，而且如果说啊，这个惯窃留守机呢，就是杀死黄玉宽的凶手，那他为什么不拿走被害人的手表呢？刚刚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嘛，被害人的手表是有被找到的、而是把这个手表呢跟衣物一起去丢弃，这也。有点怪怪的、
是。
而如今呢，这个黄玉宽案件没有破，五个月之后又发生了董明芳的命案，被媒体合称为情人谷的连环奸杀案，凶手到底能不能够被找到，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就留在下一集再来继续探讨。那么这一集的我在现场呢就聊到这边，感谢观众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接下来是听众时间，来欢迎我们案发侦查团队的新成员，新加入的是侦查员希特，他说谢谢丰德用心制作节目。好，这个用心制作呢不敢当啦，但我们就尽量在我们的范围内呢把每个案件呢给梳理清楚，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得愉快，并且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启示跟启发，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那这集呢还有一个听众斗内是悠悠的斗内哦，他说呢感谢案发团队与丰德用心制作好节目，让我跟老公的上下班通勤时间变成一种享受，祝福节目长长久久，大家都身体健康哟。好，谢谢这位悠悠，那上下班应该都开车吧，所以才能够跟老公呢一起来听我们案发哦，也感谢你们夫妻俩的支持，也祝福你们感情能够恩恩爱爱下去哦。那接下来读一下这一集的案发故事投稿，这集投稿的呢叫做爱你，他说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当时呢这个男生他大概是16、17岁的年纪哦，家长送他去补习，补习班有个大概20几岁的女老师，久而久之他们日久生情就在一起了，后来还同居，听起来到目前为止就是一个青少年爱大姐姐的情节哦。虽然这个女老师当时算是犯罪吧，男生也未满18岁哦，该做的事也都做了，总之他们交往了好一段时间，女老师也已经去了另一家补习班工作， 此时对这个已经成年的男友呢，态度越来越冷淡。一直到有一天，这个朋友发现自己的女友，也就是这位补习班女老师呢，原来是劈腿了，才会这么冷淡。而且这次的对象还是个未满16岁的小男生，印象中还可能年纪要再更小一些，而且也是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我这样看完哦，我真的觉得这位林老师蛮可怕的。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日剧叫做《魔女的条件》？那一集我们跟小叶老师在谈的时候有谈到这一部日剧，不过算是有点时代的眼泪啦。年轻一些的呢可能不知道，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那《魔女的条件》呢，女主角就是这个松岛菜菜子演的啦，然后男主角是这个龙泽秀明。那也是在讲述一段这种师生恋的关系。他们讲说啊，这个老师喜欢上自己的学生是一种精神异常吗？难道因为喜欢上一个17岁的少年就注定要被社会所谴责吗？然后就有点引用中世纪这种狩猎女巫啊猎巫的这种情节哦，然后去隐喻说剧中的女主角松岛菜菜子呢，她被世人唾弃然后流离失所的相关故事。那我们就跟小叶老师在讨论说，男老师喜欢上未成年的这种女同学，我们就会说她是狼师嘛，这种师生恋是不被允许的、哦、然后她可能还会被肉搜。那女老师呢去喜欢上男学生，诶，怎么摇身一变就变成魔女的条件哦，然后好像被披上了一个光环，有一个滤镜的感觉，看起来就很美哦，好像是不被世人所祝福的爱情，不过他们依然是爱情。诶，为什么就会变成这样子呢？好像说性别变了，一切我们的伦理价值就都变了。我相信这应该不是我们现在普世价值所追求的男女平等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老师女老师哦，去对未成年的孩子下手，我觉得都是不被允许的。那这一位女老师呢，她好像是特别喜欢对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来下手，然后可能交往之后啊，我看这个男朋友越来越大了嘛，然后又在另外一个补习班里面呢去物色其他对象哦，然后又去交了另外一个新的男朋友，对另外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来下手、哦、真的很恶心哦，真的非常恶心。那有时候小男孩们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控制这样的情感哦，觉得哇，既然能够跟这种貌美的女老师来交往哦，一定是很幸福吧哦，那可能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这种冲动呢，就发生了性关系、哦、又或者是说在被逼迫之下呢，跟这个女老师发生的性关系也是说不定的、哦、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很难被发现呢？也是因为说我们可能作为父母的很难想象到说，哇，我们的孩子他交往的对象竟然是一个成年的补习班老师哦，那补习班女老师竟然会对自己的孩子来下手，我们可能很多父母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也不会多加提防，才会有这些类似的事情呢不断发生。好，要读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位留言的是于林壮，他说呢，真是好听到听手熟，刚听完台大女被分尸哦，刚好案发地呢在女友上班地点附近，又加上呢本身听完丰德讲述内容后，又会上 YT 另外找影像资料，热情的想跟女友探讨的我，一直被女友逼问说是不是想要学习犯案。我真的只是刚好对这些社会事件呢比较好奇而已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困扰。这种困扰了，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是会有了，尤其是喜欢跟另外一半来讨论案情嘛，然后觉得哦，这个案件太猎奇了吧，太不可思议了吧，哦，可能就会跟他讨论哦，然后讨论一些手法啦，然后犯罪的心理心态啊。那如果另外一半呢，对于这方面没有特别喜欢的话，可能就会有点这觉得怪怪的、哦，就想说为什么我的男朋友女朋友这么喜欢这种犯罪类型的东西啊，他是不是在学习些什么、哦、然后多少都会有一些猜疑啦、啊。但我觉得只要男女朋友彼此是互信的、哦、认识久了的话、哦、都还好啦。好，下一个的留言是这个强强01，他说没什么问题。其实呢，冰如没有讲的不好哦，是本人偏好凶杀分尸案件。我想来听呢，主要也是因凶杀案来的，口味忽然没有那么重，短时间呢无法适应，久了大家应该都会习惯哦。就像我现在看报纸呢，如果没有新山色，就会只看标题，内容随便看。就是所谓的由奢入俭难呐、啊。哦，这位强强零一呢，其实有说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冰如所讲的这种重大灾难类型的案件呢，可能并不是每一个听众都喜欢听的哦。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大多数都是讲这种 犯罪行为的嘛，哦，凶杀类型的案件哦，所以如果去听到这类型的重大灾难的啊，这样的事故的话，或许大家不一定是很喜欢听的，那可能多少就会对殡仪有一些苛责哦。那这是一部分的原因啊，当然也有好大一部分呢，是我们都还在习惯彼此的主持节奏，怎么样双人主持去访问来宾，这对我们来讲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都还在学习当中。那我相信呢，目前是已经渐入佳境了，所以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那这节最后留言是 CD0128 小李，他标题写呢努力追进度，目前听到第二季 EP123 双胞胎母女三尸案。好，这个案件就是这个林鸿嘉的案子，比较久了一点了。我刚才去查了一下，因为有点没印象了。那他说呢，深深觉得我也曾经有很有可能会成为这类案件的凶手。从小呢，父母离婚，我跟哥哥被丢到祖父母。祖父母呢，当时年龄也不大，爷爷要上班，奶奶则是有自己的生活。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跟哥哥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稚园，都是自己走路上下课。晚餐或假日桌上呢，不是热腾腾的饭菜，而是冰冷的铜板。我们两个呢，必须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三餐。也就是这样的生长环境呢，我从小就懂得怎么样去讨好大人，为了得到稍纵即逝的夸奖，以及成为大家口中的乖孩子。求学过程跟同侪的相处一直都不是很融洽，学会了用钱或是贬低自己来讨好同学们。在学校遇到不平等的对待或是被霸凌，回家后也不想说，因为换来的总是一句一定是你的问题。久而久之就变得更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感受。后来爸爸再婚生下一对儿女，我跟哥哥仍然没有被接回家住，爸爸回来探望的次数也变得更少了。奶奶再三叮咛我跟哥哥要懂事，不要扯爸爸的后腿。于是本来压抑的个性呢，变得更加的压抑了，渐渐的连自己的需求欲望都牺牲了。没关系，我不想要，我不喜欢玩具等诸如此类为了维持父亲新一段婚姻的牺牲不断的出现。也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心里面的不平衡以及反社会人格开始萌芽了。小学四年级开始呢，就会出现伤害自己或是同学的念头了。但也很庆幸自己爱逃避太懦弱，才让一切仅仅是在脑海里面的幻想。长大成人之后呢，大家看到我对亲戚或是朋友的孩子都很好，都夸我说很有爱心很有耐心，未来成家立业呢，有小孩一定会小孩很幸福的。但是我心里面知道不会是这么回事的，我只是呢将自己童年的缺憾用这种方式来弥补。我心里面很清楚，当我面对的是自己的儿女，我肯定会是下一个社会新闻主角。年幼时父母亲的影响会完完全全的复制过来，而且会更加的极端。我无法保证我会控制住自己，所以我选择不婚不生，连谈恋爱的勇气都没有。年近四十了，仍然是孤身一人。童年的阴影呢，一直不断的影响我的一生，不管是人格、做人处事都是一样的，甚至呢与陈贤一样，都是逃避型人格。扭曲的一生呢，在两年前，因为哥哥因病去世之后，有了些许的改变。后母在丧礼上落的泪，再次与生母联系上了，多多少少都有些修补了破碎的童年。这两年开始学着跟自己和解，但是我深知内心深处那道伤痕仍然存在，无论怎么做呢，都无法消弭。但至少在处事的方式上，与从前的自己已经大大不同了。希望各位无论是结婚生子或是离婚，这些人生大事呢，一定要好好的考虑，不是一时兴起或者是因为爱冲昏头。离婚是夫妻两人的事，但是伤害呢，是在儿女心中一辈子的痛。孩子的口中的没关系，并不是真的不在意，这个伤非常的难以愈合。仔细想想，受影响的不只是我，哥哥的性格呢，也是变了很多。小时候的小霸王突然变得敏感自卑以及暴躁易怒，这一切都是从父母离婚之后开始的。我常常都会问自己，当初要是父母没离婚的话，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会过得如此了。抱歉一不小心打了这么多，但这是我第一次说出心中埋藏已久的心里话。总之呢，希望类似的悲歌不要再发生了，愿世界美好。听完这位听众留言之后呢，可能很多听众跟我一样会想要叹一口气哦。那这就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真实的故事，也谢谢你愿意透过我们这边做一个抒发，然后也将自己的心情呢做一个整理。那我第一时间呢想到的一句话也是最近听到的哦，也就是幸运的人呢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哦。那这一位小李呢，因为父母离婚了，从小就隔代教养，那我相信他就是我们所认定的那类不幸运的人。 那不幸的人他可能就必须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哦。即便到现在他可能都还是没有办法把那个伤痛给弥补起来的。即便看到呢后母在自己哥哥少林上所落的泪以及有跟生母有联系上哦，但是那样的一份情感并没有办法透过这样子很简单的就被填平的，那一个伤痛实在是太深太深了，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填平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小李选择不婚不生了，也现在也是没有女朋友的嘛，所以他可能会害怕说自己真的有了孩子或者是有了亲密关系之后可能无法去控制自己哦，所以宁愿就让自己孤单一个人。那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想办法跟自己和解哦。其实我也是有过一些类似的经历，但是我最后选择的是跟自己和解，然后把那段伤痛呢给尽可能的拥抱它。那久而久之呢，多多少少就有一些淡忘掉那时候的伤痛了，疤痕都还是存在的，但是是可能它并不会那么样的敏感的，就是一想到就会痛，只不过它是被你好像用一层膜一层爱心把它给粘起来一样，那等到你深深的去触及到的时候才会觉得特别痛，但是平常呢只是想到的话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那也是提供给这位听众呢以及相关的可能有类似经历的听众呢作为一些参考哦。好，那这节听众时间呢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斗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战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MP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 LINE 社群可以跟风德老粉们一起来抬杠聊案件心得，目前还有免费的 Discord 群组是大家都可以加入聊天的哦。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上旁的好朋友一起听听看我们的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